这么想。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总是一到30分钟的时候，一定要站起来在教室里面，所以我一般坐在教室的最后边，从窗户里面跳出去。好，我是昨天我们在讲到带领年轻人查经的时候，那我们发现呢，很多的年轻人，包括我们今天很多的信徒，每年教会里边都会很动员大家说，我们今年要把圣经读一遍或者读两遍，但实际的结果我们发现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读完啊。很多我们常常说读经就是常常是出了埃及就倒闭在旷野，很难进入迦南，是吧？只是望着那个美。所以呢，后来我就觉得为什么大家读不懂，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读不完，他说第一是读不懂，第二就是读起来没意思啊。他说有的时候就是为了完成这个读经的计划，读完了到底是学到了什么，把这个读完之后呢，很少有人能够有什么心得分享。他就说，哎，牧师，你读完了你好像读出点滋味，我读完了我没滋味，所以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特别在年轻的同学，你很少，他们对圣经没有太多了解，特别读旧约啊，就没有读不到什么东西。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就带领他们每次读一本书啊，基本上就是快快的把这本圣经读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种讲解圣经的方法呢，就是没有读过的他读觉得有兴趣要去打开圣经读了，读过的人呢可能读完了之后没有体会，那我们帮助他们再体会，主就是要把神的道带到人的心中，让人有对神的道的渴望。其实圣经的道是需要咀嚼的，也就换句话说，他不是说我瞅一眼我就明白。我觉得神这本圣经啊是非常奇妙的。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还挺会读书的，我什么书大概读了几遍之后应该越读越明白了，但是发现圣经这个东西越读越深厚，越读发现越不明白啊。我自己在神学院毕业之后，现在牧会都快5年了，对我来讲我觉得好像这本圣经好像我还是处于那种萌芽的这种状态，基本上这个上帝的知识很奇妙，他整个就能够把你带入到一个海洋里面，让你就跟这个做菜似的啊，你怎么都是炒出一盘都很好吃，很有意思的。你慢慢要读圣经，所以我们今天呢，我就说我就以路德记做了一个示范，来帮助大家，也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看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采取这种的方法，一个是读，一个是另外是给大家一点思考，一点思考。好，我们来看路德记啊，路德记，你有圣经可以打开。我们不读了啊，就很快的。路德记的作者啊，路德记作者呢没有具体注明是作者，但是很可能根据他所记载的内容来推断的应该是先知撒母耳。为什么是先知撒母耳呢？你如果翻到圣经的目录你来看的话，在路德记之前呢是什么？是士师记，对吧？士师记。那士师前是约书亚，那前面呢主要就是讲述的人类的这个创造堕落，然后主要讲到埃这个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了旷野，然后征战了迦南。那么征战迦南之后呢，就进入到了士师的阶段。那么士师记是非常有意思的，你要读起来士师记。士师记就好像是我们人的得救之后的基督徒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picture 一个现状，很有意思。士师记当人得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人没有常常是没有很正确的去目望，人得到上帝恩典会是什么样的？你就读士师记就看到，人一得到恩典之后怎么样，人就开始远离神了，一点点就偏离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呢？神要爱这些人就要把他弄回来，怎么才能弄回来呢？管教。那神就让外边的人来欺负他们，一欺负他来说，神呢，你赶紧你来帮我，所以他们就苦求神。那神呢，好吧，我帮你，就是兴起一个士师就把他救回来，一救回来日子又好过了，说哎，又把神给忘了。所以士师记就是一个 cycle 也有一个赛克，一个赛克人。这士师记呢，就是像旷野一样绕圈子在这。那路德记就不一样了。人这一生呢，在这个世界上的世界观呢，大概只有这两条。如果从这圣经来看呢，一种是士师记的世界观在这绕，实际是轮回的，好了坏了，坏了好了，这是一种世界观。另外一种是路德的，是一个直线的世界观，已经走走走往前走走走，突然到了绝境，继续往前走出来了，这叫得到一个丰盛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对吧？看上去都人烂，看来是个绝境，看来绝境。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背景，我来看到哈。那么我们看到这本书《路德记》啊，听起来不太吸引人，所以我在跟我们年轻同学在分享的时候，我把它起名叫《三个寡妇的故事》。哈哈哈哈，对待我们成熟一点的基础，我给它起名叫《如何做人生做最好的人生选择》，因为这里边隐藏着一个极大的奥秘。今生人追寻这个选择，可以拥有现在的丰盛，那么也可以把我们带入到来世那更伟大的丰盛。所以路德记是看到一个人，三个寡妇在这里边不同的选择所带出来不同的生命。那我们知道三个寡妇，我们看到第一个寡妇拿俄米，这个寡妇我们看到呢，她是遇到了困难，对吧？我们看到很有意思，这个家人呢，哈，明明是活在这个犹大的伯利恒被称为谷仓，活在这个地方，后来谷仓没粮了，所以他们采取了一个很聪明很智慧，赶紧搬家啊，就跟我们当时看到中国不行，咔搬到美国来一样，搬家，对吧？这叫树挪死，人挪就活，所以他们就一搬家之后呢，搬到了这个地方，是吧？叫挪亚地。到了那个地方，结果很惨，对吧？死了丈夫，两个儿子都死了，所以现在就成了寡妇。寡妇比我们现在想象的那要痛苦得多。过去寡妇就等于穷人，就等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因为没了男人，基本上就没了一切。那作为拿俄米的话，她是一个年老的寡妇，那就是更惨了，就是没有出路就没有出路。换句话说，基本上就属于一种死路一条。拿俄米呢，他在这里边呢做了一个人的一个很聪明的一个选择。什么选择呢？你知道大家在这个美国待久了，你说来美国打工的福建人，举个例子，他们年老的时候会在哪儿过？对，一定要回福建。为什么？我一定要死在那儿。人呢有一个情节，我们总想怎么样死在那生的地方，这个很有意思。我们都在寻找一个根呢，那个根我们都要回到那个根里面去。作为拿俄米呢，对他来讲呢，他做了一个相对来讲的比较智慧的聪明的选择，就是落叶归根，跟两个寡妇在一起，与其死在异国他乡，还不如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死。所以拿俄米呢，就是一看没有路了，那么跟着两个儿媳妇在这只是凑合着过，对吧？那么他呢就做了一个所谓的选择。那个时候呢也听到好像神眷顾自己的子民有粮吃，所以他就回了自己的家乡。其实呢我们看到呢，他是完全没有能力生存能力的一个人。如果你仔细想，路德跟他一起回到家乡，路德去捡麦穗，那么说年纪大一点也可以去捡麦穗，其实他已经到了一个捡麦穗的能力都没有的人。你看他是个完全是处于一种必须需要人照顾的状态，必须需要人照顾的状态。所以你们看到呢，他的这个寡妇这个时候他做了一条选择，也就是从他来讲是蛮聪明的，反正我就回去死了，就这样的一个选择啊。所以呢他做这样聪明的选择的时候呢，他对两个儿媳妇啊，叫过来啊，跟我没有盼望了，你们赶紧能嫁人就嫁人，对吧？所以两个儿媳妇就做了不同的决定。我们看到第二寡妇，她的名字叫什么？俄尔巴，对吧？她就与他们说，你看我要回我的生我的地方了，你们两个外乡人跟我也没啥意思，对吧？按照当时的传统呢，他们唯一的活路就是拿俄米再去嫁人， 再生个孩子，然后这两个儿媳妇儿再被娶到这个生下孩子。你想，他已经老到连姐妹顺都不行了，你再指望他生个孩子，这基本上是不可能。那不可能怎么样？他一打服二八，二八就怎么样？就离开他了，对不对？二八呢，就顺服的离开了自己的婆婆，因为他知道跟随婆婆是没有任何前途的。那从人的角度来讲，他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人，我们都会做二八。你想想，跟个老太婆，她回去死了，你语言也不明白，风俗也不懂，跑到异国他乡，又是个寡妇。过去寡妇不值钱的，要是处女可能还有点盼望。那么犹太人呢，还不喜欢娶外族人的女子，所以基本上对他来讲是没有什么盼望。所以当时他想下来，他就留下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因为从人的角度来讲，人做选择，哎，研究各种各样的 situation。就像我们说，哎，我留在美国，我会怎么样？读书会什么样的道路，对不对？然后我嫁人什么样的道路，对不对？我办一个非法的是个什么样的道路？筹算账，我还想，我还是回国。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就是在这样研究各种各样的环境，然后怎么样？然后做一个明智的选择。那我们看到二八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明智的选择。我们再看第三个寡妇啊，叫路德，就是我们一个主人公，很大的篇幅都在描写路德这个人。我们看到路德是怎么样做人生的选择的。中国有句俗语叫宁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路德的选择。我们呢，在常常的解这段圣经的时候，常常把路德歌颂的不得了，哇，说路德他爱上帝，爱的就爱到跟他婆婆一起回去了。是不是这样？表面上看来比较容易解这段圣经的，那就是这样解了，因为他爱神，所以才跟他走啊，因为神在他的里边，因为他是个敬虔的妇人。你知道再敬虔的人也要用头脑思考的，是不是？路德是按照我所理解的啊，我觉得也是比较贴近于圣经的，你们可以仔细体会哈。事实上他就是明明知道是一条不归的路，但是不得不选择这条路。为什么哈？自己的婆婆已经老到必须要有人照顾的状态了。咱们不能够就是说，举个例子哈，假如说你婆婆跟你在美国，对吧？她在中国没有任何的亲人，对吧？你不能说我买张飞机票你就回去吧，有多少人会这么做？我们大师绝大多数人觉得这都不够道义，对不对？他回去反正死在飞机上，让那些机组乘务员解决一下就好了，不会的，对不对？所以什么是真正的敬畏神的人呢？那就是你知道，明明知道对自己不利，明明知道得到不些好处，得不到什么好处，但是什么？但是你不得已，因为什么？因为你有里边那种所谓人的良心、良知的缘故，你必须要这么做。所以从路德的角度来讲，他要跟他的婆婆一起走，是因为他要尽他做儿媳妇的本分，对吧？那假如说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的岳母，对吧？他要回去的话，那你想想，回到本家本土那边去，如果他照顾不了自己，那我肯定要陪他回去，对不对？这是个最基本的一些东西。那么回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回过来从雅各书上来谈到基督徒的时候，就谈到说什么是真正的敬虔呢？就是照顾什么那孤儿寡母，对不对？世界上最软弱的这些人你要帮助他。所以路德呢，他就做了一个选择，这种选择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也就是唯一只有这么一条路，只能是顺服着往前走，对不对？所以他就讲到说，我婆婆到哪儿我就到哪儿，我死路一条我也跟你走。这就表明了他要履行他的这种我们说道义也好。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种最终的道义是因为他对神有一个一点点的这种了解和敬畏的心。那我们知道绝大多数人，我们说只要是考虑到心中一些良知的话，都会做出这样一种选择的。 大概都是这种选择。所以我们看到呢，基本上他走到了一个绝处。那么圣经呢很有意思，当他回到了这个伯利恒之后呢，有很大的转变。你要读圣经的时候，一进到第二章，发现日子就开始好过了，不像想象那么糟。啊，路德紧接着就被波外斯就得到他的照顾，不但得到他的照顾，然后怎么样，还送他很多的粮食啊，粮食给他水喝，给他饭吃，然后怎么样呢？然后最后他们俩结为夫妻，然后最后成为大卫的祖先，在主耶稣的家族家谱里的一个人，非常非常奇妙的。那我们在想，天哪，如果早知道这样，我也学路德一样，呵呵，对不对？做一个这样的选择。我们一般做选择的时候，哎，你把结果先说给我看看，然后我再做这样选择，这比较容易一点，对不对？如果早知道，对不对？我在这个路易斯安那读书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去的一个 professor 家里边，他家里边呢有一封信在那儿，他把用相框把它标起来。这封信是什么信呢？是当时微软比尔盖茨的时候刚发行股票的时候，是吧？就邀请人买他股票，那几分钱那个时候，他当时收到了这封信，邀请他买，他一看什么话，他给撇了，放到自己的抽屉里扔到哪儿去了。结果后来这股票不得了，涨得不得了。他说：“我这一生没有发财，我要永远记住。我是曾经有这个机会的，但是我把它错过了，对吧？其实我们人常常都是这样。我想有一天天国来的时候，我想所有的人都能想到，我这一生我去过教会的，我接过这个边儿啊，对吧？我有朋友是基督徒啊，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的，人都是倒过来思考。那神在这里要教会我们什么功课？要教会我们什么功课？我们看到路德在整个的这段过程当中呢，他有一个非常可以追寻、可以查到的他的一个生命的轨迹，生命的轨迹。我们看到他哈，他的蒙恩惠，他的福气。我们来看他的福气，说呢，如果一个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一起捡麦穗，那一般的时候肯定没有人家本族本乡的人捡的多。但是路德在这里边呢，你看到得到了一个特别的保护，是吧？说他在这里边多留给他，多给他水，给他吃饼，然后还告诉他怎么吃饼啊，蘸点醋，对吧？很有意思啊。然后呢，还祝福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我曾经不止一次的用这段的经文写给我送给人的圣经上。你来投靠耶和华，怎么样？愿耶和华神让你满得他的赏赐。你来投靠神的人，我跟你讲，上帝都是让你满满的得到他的赏赐。这是他的应许啊！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投靠神的人，我们发现都不够满，你没觉得吗？所以你看到怎么才能得到这种满满的赏赐啊？这里边有一个钥匙可以解开为什么路德这么蒙恩。你看，照你所行的，这是个 key。 路德行了什么呢？跟他婆婆一起回来了，他们都知道的，一个外邦女子陪着拿奥米回来了，寡妇，他们很敬佩她的品行，对不对？寡妇，你看到这个行是很重要的。一个人说我信耶稣，没有行为，我们回到雅各书就可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是另外一个人就说了，嗨，你有信心，我有行为，对吧？你把你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拿出来，我把我什么有行为的信心拿出来一比，那当然了。神说什么？审判的时候靠什么？行为，行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呢，拿奥米呢也在祝福 Boys 啊，他儿媳妇回来带粮食回来，他马上说，哇， Boys 这人，愿神祝福他，愿神祝福他。这里边有一句很有意思，说有一句话，他是讲的说，愿那人蒙耶和华的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死人活人。看这里边很有意思，什么叫他恩待死人活人？实际上拿奥米我在这里边他有一点的反讽的意思，是让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死人。看一个人不能够 劳作了，只是吃，对不对？而且没有什么盼望，对吧？没有下一代，在过去来讲，这个家完蛋了，灭亡了，你知道？所有的人来看待这个家的时候，这一个家会在整个以色列的族谱当中，它的结局就是消失，是没有盼望，没有盼望。紧接着呢，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自己给他的儿媳妇出主意做媒啊，这是非常精彩的一段的。其实按中国过去的时候有个传统叫抛绣球，对吧？女的比较主动一点，一看这个男的比较好，抛过去了，是吧？他一接好了，两个人同意。那犹太呢，他有他的风俗，他怎么钻被窝，那怎么样呢？就是说晚上的时候，对吧？你看他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具体怎么样，其实因为咱们不生活在那个时代，你很难猜测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他是不是给他暖脚？到底这个暖脚背后有什么隐含的一些什么意义？咱们也搞不清楚，对吧？像中国过去古人都比较含蓄的，什么敲脚、揉脚，他可能背后还有更深的意义，对吧？我们知道这个语言有的时候，它也有不能够从表面的理解，啊。像中国，你看很多的比较淫秽的一些地方，它都叫什么？叫理发的地方，对吧？按摩的地方，那事实上大家会所在背后隐藏的一些东西，你只有在那个情境下才知道，对吧？在情境下才知道。那这里边你看到呢，就是路德去主动的做了这一件事情啊，结果不得了，上帝就恩待他啊。然后这个 Boaz 就赶紧去张罗怎么把路德娶到家里边来啊，你这是一个恩惠，一个恩惠。这里边看到很有意思，是路德呢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大胆。对吧？我们一看这真厉害，真厉害，很主动。其实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你看路德所做的一件事情，他没跟他婆婆说：“哎，你们犹太人这什么规矩啊？我一个女人，我爬到人家男人被窝里就干嘛？”对吧？他并没有做这么多的 argue， 很有意思，对吧？你像如果是你的婆婆给你出了这样的一个主意，你想你会怎么样？你说算了吧，婆婆，你别害我了，对吧？他没有，他顺服的去做。为什么一个人要顺服的去做呢？举个例子哈，如果现在在一个楼房里边，他一个人呢在五楼，下边楼房在着火了，然后他的妈妈给或者他爸爸给他打电话，说你现在在五楼，你赶紧从窗户上跳下来，我们在下面接着你。他儿子会怎么样？跳，多笨的，五楼跳下来不容易啊。但是他为什么？他会选择跳的。对不对？因为他相信他的父母，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学会 trust 谁啊？对你好的人，关心着你的人，爱你的人。所以人呢在思考的时候是不单单是理性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选择常常是 trust， 也就是信心。你说你为什么来美国？很多时候我们美国都没见到过，对不对？家就背包就杀过来了，对不对？因为某个人，你相信的人说：“哎，美国不错，对吧？”你都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做这样一个飞跃，啊，凡事都是这样，因为你相信那个人，你做了一个有的时候看上去是非理性的一个选择。路德就是相信自己的婆婆，不是在害自己，不是使自己得到羞愧，所以他勇敢的做了这件事情啊。那么第三个安排就是波维斯的感恩，对吧？所以是他做了这个举动之后呢，这个富翁哇，感谢的不得了，对吧？感谢的不得了。哎，你没找年轻人，你嫁给我，对吧？你要知道，其实路德在这里边是非常勇敢的。为什么？因为波维斯在这里边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男人。你想想，你刚成寡妇，又找了个老头。那过去就是这样，你已经 take 一个 risk 失败了，对不对？你下次找个年轻一点，跟你活得久一点，对不对？很有意思，在这里面是什么？他又找了一个年老、年长一点。所以过去呢，你看他事实上做了一个比较有危险的另外一个选择，怎么说？他又有更大的一个机会成为寡妇，啊，成为寡妇。然后呢，上帝对他恩惠的第四个安排呢，是那个人。另外一个近亲拒绝了他，你看他一连串的好事 神一连串的安排，但是这个绝不是一种我们说一种巧合，或者这个事情只发生在路德身上，不会发生在其他的人身上。那么知道上帝写圣经给我们，就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可以发生在路德的身上，也可以在我们身上。那否则的话，圣经就直接给路德就好了，不需要写给任何的人，是不是这样？那么我们看到这种丰盛的恩典，最后就是结局呢，就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生了个儿子，然后就耶和华恩待他们。你看很有意思，什么是最好的礼物？说的实在一点，什么是最好的礼物？比较有形有体的儿子，对，很好，儿子是最好的礼物。所以你看到神恩待人，神给人什么？神恩待人，神给人什么？不是给你一栋房子，不是让你公司涨，神给人儿子。你看到，你打开圣经，你可以 trace 这个 pattern， 对吧？你发现什么？亚伯拉罕没孩子了，神给他个儿子，对不对？全都是给儿子，对吧？你看当撒母耳，对吧？神给了谁？给了个儿子撒母耳。就是我看他一代一代就往下走，一直是神在给。那最后这些指向什么？神把自己的儿子给人。所以你看这个路德记的里边，神让我们看到什么？人的 hope 在神身上，在人身上。 hope 不是在钱，不是在其他，在跟人的关系上。那我们知道最终这个人是谁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神啊。波阿斯本来是老年了，没媳妇儿，对不对？老年得子，这是最欢喜的快乐的事情，对不对？你看到呢，路德呢再嫁得子，对不对？你想你跟别人结婚不一定生的是儿子，在那个时代生个儿子就什么，就有了盼望，有了家庭。拿俄米怎么样？人家生儿子给他生的，什么意思呢？你看到波阿斯娶了路德，生的这孩子是谁的？拿俄米的。按照这犹太的传统，他娶了他以后生这孩子，这孩子将来是 carry 什么样？亚比米勒他们家这个名字，不是 carry boys。 所以这一家得了这儿子怎么样？他家活了，对吧？所以你看到后边的经文就讲到说，拿俄米得了儿子。这我们觉得读经文很有意思，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要写的话，嘿，路斯得了儿子，怎么他婆婆得了个儿子，对吧？因为说他得了个儿子，这儿子的表明是什么？这个家里面可以传宗接代，有盼望，有盼望。你看到当波阿斯把自己的孩子给了没有盼望的绝代的亚比米勒的时候，这个家庭起死回生了。你看到没？当神把孩子赐给人类的时候，怎么样？完全没有盼望的人类，各种各样没有盼望的家庭，怎么样？找到了新生，重新的生命，重新的生命。你看到的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有意思。这样，那我们再回过来了，我们一直谈到的是怎么样能够得到最美好的人生，怎么样在人的生命当中做最美的选择，都在这部书里边啊。你们有没有读过的啊？我们读完了以后，都是我们可能一直讲的都是跟耶稣有关，但是这里面有非常非常非常 specific 非常具体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活的一些神给的一些原则。我们来看哈，第一条原则，爱神的人的生命不是一帆风顺。爱神的人啊，你说你是个基督徒，你说我成为基督徒啊该多好，我一生上帝跟我走在一起。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即使上帝跟你同在，也不一定你的生命是一帆风顺，是吧？我们要明白。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受苦的时候，你要明白神在这儿没有走，不是一帆风顺。那这里面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为什么不一帆风顺呢？因为神要把最好的给你， 你觉得你现在的好了不算好，你觉得你已经认识神了，可能你还没有认识。回到约伯记，我们看到在约伯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一生的评价怎么样，他说他是义人，特别敬畏上帝。你看开头的时候第一章讲到约伯是个义人，东方蒙神祝福的义人，富有，对吧？结尾的时候约伯怎么自己讲自己，我以前风闻有你，我现在才真正认识你。风闻有你的时候就已经那么多的财产了，对吧？真认识的时候怎么样，加倍了。所以你看到上帝当把一些苦难给我们的时候呢，神有另外一个旨意，把我们带入到更深的认识他。我们今天的人可能总是在盯着约伯，哎，那个财产加倍多好。其实那个财产加倍预表着将来我们在神的国度里边讲了什么，所有的都是你的。他不是说像约伯那时候得两倍三倍，上帝说什么呀，我全世界我整个所造的一切都是你的，那个是真正的财产。你不是拥有一部分，而是拥有什么，全部，对吧？人总是愿意输啊。你觉得我们很有意思，我们人呢被带在时空里面，时间和空间里面。所以我们人一见面的时候都是问，哎，你从哪儿来，你多大年纪啊，我们现在比较婉转，你是哪届的然后我们 calculate 一下的。所以你看到人很有意思，人所属的都是要用数字所表达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有限的就是要能数，对不对？我们说你有多少钱，我们就要数，我有多少钱我要数。所以这有限就产生一种对比啊。实际上神在我们生活的有限空间里边，让我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是个有限的人。但神在未来的天国里边和神在创世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所依靠的是无限的神。所以当你说我相信神的时候我得多少，神说什么，你得全部。这全部是多少，说全部就是全部，对吧？所以你跟上帝没办法算账的，对。你说我们常常说谈到了关系的时候你就不能用数量来表示，你知道吧？谈东西的时候可以用数量，你比如说你真的爱我吗，我爱你，那你给我多少钱，那你就完了，一下你的爱就没有了，是不是？人家说你真的爱我，我爱你，月亮代表我的心数不起来的东西你就舒服了，对吧？数起来的时候我爱你，这房子是你的你知道人就觉得没有意思。因为什么？你得多少都是可以数的，就没意思了。我们的人呢被造有一种无限性在里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得到的是无限的，我们跟的神是一个无限的神。所以我们第一条原则，我们知道爱神的人生命不一定一帆风顺。第二点，我们不能够看环境来做选择，不能够看环境来做选择。我刚才讲到了，如果一个人看环境所选择，永远都是有限。看环境做选择都是有限，因为环境不断变化。我跟你讲，我们看到说你今天投资到微软你发财了，过几年微软黄了，那所有投资都砸了。你看很多人都投资到什么 Aaron 对吧，休斯顿那个电力公司，什么都没有，当时几百万，昨天还几百万，今天没有，对吧？你看再出几个 Madoff 这样的人，对吧？你把他投资压在基金上，一转眼没有了。我们所在那个美国教会有一个人，他那个几百万压在那儿，突然打电话告诉他，嘿，卖的是个骗局，什么都没有了，他俩就赶紧找工作了，以前跑到佛罗里达在养老。所以我们看到呢，另外呢，第三个原则，不要为利益牺牲品格，这是最重要的，永远不要为利益牺牲品格。我们在公司里做事情的时候啊，认识一些我相对来讲就经济上比较富裕的一些人，很多都是有钱人。你知道最看不起的是什么？一个有钱的人最看不起的是别人把钱当成神的人，你知道吧？他最害怕的就是人家把钱不当回事儿的人，这他就想不通了。因为就是钱可以掌管一切，很多的我们看到一些年轻的女孩子找了什么有钱的老板，她 他们的心里边都不佩服这个女孩子，虽然表面上很喜欢，要什么我也买了你的，但是骨子里边他是非常鄙视的。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的所谓的老板，特别是没有文化的老板，一定要到大学里边找大学生，就是满足他这种的欲望，我用钱可以把你的品格买赎下来。当一个人为了利益丧失自己的品格的时候，就是把你一个本来无限的尊贵的人画一个价卖了，知道吧？所以我们常常很多的人，我们工作当中为了讨老板的喜悦，哎，有一些做一些很卑贱很没有品格的事情，这个在中国的官场上是非常多的。我们知道很多做秘书的人最后升为总经理之后，那个手段都很残忍。中国在历史上的所有这些太监一旦做王之后，你看到没，国家都不能够好，因为他的内心已经被扭曲了，因为他的品格被扭曲之后，他就鄙视人的这种尊贵，所以就产生。那么我看到不能够为利益牺牲品格，品格永远是第一的，对吧？你是个善良的人，你就要善良到底。人是被造就是要这种品格，因为有神的尊贵在里面。你发现你一定做了一点丧失你品格的事情，你就发现你很难受。哎，我就说我见了这个人，我说了我不该说的话，我就卑躬屈膝的，你就发现什么，你外边虽然得到了这个利益，你里边内心扭曲了。而这种东西就是导致很多人，特别在现今的中国社会，你会发现什么人得什么的病最多的，忧郁症。为什么忧郁啊？我想说的话，我想干的事情我干不了，我被捆锁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单位，我为了钱，我本来不喜欢就是破工作的，但是为了钱我只能干。所以你钱拿到手了，里边的东西损坏了，你看不见，但是在 work。 所以一个人慢慢慢慢扭曲到最后的结果，就会因为人呢不单单是物质所组成的，对不对？人是有精神灵魂的这个层面，这边得到了那边毁坏了，所以这人还是破碎，那里边的破碎是非常可怕的，这个无法为金钱所弥补的啊，这种最大。所以我们看到不可以为利益牺牲品格。我们看到罗德为什么蒙福，就是因为什么，不看环境，持守品格。明明是跟他去回到犹太地是死路一条，但怎么样，我因着我要持守我的品格，我不能说别人说我不孝心，怎么样，上帝就开始祝福他，因为他有这么好的品格，怎么样，波阿斯才喜欢他。那我们做生意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你们买东西怎么买，是不是什么便宜就买什么啊？那是傻瓜。为什么中国现在的生意的规则就开始出问题了，对吧？你们看一会儿中国出这个东西里边什么什么吓死人的东西，反正你吃了死就死，跟他没关系。所以现在你就得要买东西的时候，是哪个厂生产的，哦，这家工厂比较大一点，这个品牌比较好一点。所以你看到可口可乐啊，人家破公司如果明天关闭了，光这个商标就可以卖几十个亿上百个亿，为什么？我也可以画个瓶子，弄一个叫可口拉拉，对不对？但是就不值一分钱。你铺子上可口可乐，我这块卖的饮料是可口可乐，就值钱。为什么？因为人家 trust 他的品格。你如果想在这世界上成功，做生意也好，做学问也好，你不持守品格，你一定失败。你可以得到暂时所谓的成功，我跟你讲，早晚会出现这个品格的问题。很多的人终于什么长江计划、什么计划、百人计划回到中国去了，结果过几年出现什么问题啊？人家说论文的时候剽窃，对吧？引用了什么？他现在在这个位置上，他多后悔啊！当时我要努力一点，我就不用抄了。现在来不及了，是不是？当你品格有 flow 的时候，不管你多成功怎么样， 都会垮下去，都会垮下去。你生产的产品你做不好，你拿东西骗人，你赚到多少钱一夜之间都会完蛋，是不是这样？所以品格非常重要。那么第四条的原则就是要有勇气啊，这世界上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勇气，没有勇气，你说你信耶稣你还得站起来举个手吧。我们今天人信耶稣，我心里信就行了，去教会啊，我在家里敬拜就行了。你去沃尔玛捡个便宜还要开车走到那儿去，还要带着裤胖，对不对？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有代价，没有代价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我们要明白信仰上花更大的代价是最值得的，对吧？我那个时候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就是信主之后2002年，哎呀那个时候真有劲儿，什么听到别的地方有什么培训，哇晚上飞机票去了，多少钱不在乎的，我要听的生命之道。我们今天的信徒怎么样？牧师请到我们教会来，都到家门口了，还要再把他开车请过来，还要告诉我们最后有饭的。今天聚会特别聚会，点心比较好一点。你看是都到了这种地步，所以我在想，我们在培养基督徒、培养门徒的时候，都是说免费。不用花钱的，但是你能造就出什么样的门徒？主耶稣那个时候就说跟随我，他们怎么样？就把渔网扔掉了，跟着主也走了。为什么？你必须要有勇气，你不肯放下就得不到。这很简单的，对吧？他们讲到原始部落的人怎么抓猴，就是放一个那个松果在那里边，猴子一去啪抓住这东西，那是个笼子，他拿着这东西就伸不出手，就拿不出来，所以就被抓住了。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犯同样的错误，我们这边以为啪抓住这个世界了，想进天国，你抓住世界被他给追住了，你知道吗？你走不动了。所以我们参加聚会比较困难，来教会比较困难，奉献比较困难，宣教比较困难，所有都困难，要有勇气啊，要有勇气。那么第五条原则就是要顺服。顺服什么呢？顺服那个肯为我们牺牲最大代价，那当然就是神了，神把自己儿子都给我们了。顺服我们什么？那些在教会属灵的一些的朋友，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摆上了，他把他的命都押上了。他们很多的时候在那选择，我跟我以前的朋友在去传福音，我说以前我们做生意的时候，你说我是傻子吗？他说你不傻。我不傻，我都做了这个选择。你还说你没我聪明，你怎么不选择上帝呢？我们要顺服那些走在我们前面跟随主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哈森泰勒，我们讲到很多的属灵的勇士，为什么呢？顺服上帝，一定会得到神的国。人生啊，整个的一生，三个寡妇代表着整个人生的选择，不同的人生。俄尔巴呢，最终跟丰盛的祝福没有缘分，因为看中了世界这一切，最终得的结果，你看圣经连记录他都没有记录他，什么意思？与上帝的国没有一点份，浪费笔墨，就他回到本族去了。这就是绝大多数的人这样的选择，因为看到了眼前的利益，看到了眼前的利益。拿欧米呢，宗教人生，什么意思呢？自己非常向往美好，哎呀，这个那边的不错，没有灾难，咱赶紧往那儿办，赶紧往那儿办。你看到呢，但是却最终得不到。咱准备搬到那边，以为就有粮了，结果没粮，再回来再搬回来吧，听说这边有粮了。所以他瞎晃的，你咋？就好像我们说很多基督徒是信主了之后，信主了，哎，一听说哎，摩门教也不错的，谁谁谁去到那边发了，工作找到了啊，那好，我也过来吧，是吧？没有什么，都是跟着这些 风在走，所以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本质上他还是个好人，但我们就是好人是最容易犯错误的，你知道，不能面对苦难的人生啊。回来了说啊，不要叫我 Naomi 了，不要叫我 Sweet， 叫我 Bitter， 叫苦，叫苦。你看上帝对我好的时候我就 Sweet， 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就是哭丧着脸，因为看不到那个神最真实的美好在后边。你看这是一种宗教的人生，对吧？我们常常是说神对我好了，哎，我们常常不来教会，不得不来教会是因为什么？怕神把我这个工作拿掉，怕神把我这个财产弄没了，怕神什么？我们都是带着这种宗教人生来到这个神的面前，这是很可怕。但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们要明白，这并不是一个信仰的人生啊，不是个信仰的人生，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安全感。没跟上帝这个关系弄清楚。那我看到路德啊，他选择了神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所以我们的一生啊，不是选择做什么，明白吧？而是选择跟随哪个人。你人跟对了，你知道，你这辈子就丰盛了。就怕你跟错人啊，你跟错了丈夫，好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跟她老公来到了美国，跟错人了。为什么？她老公跟了别人，对吧？她在国内所有都辞去了啊，跑过来了。我也跟错人了，对吧？跑到美国来，对吧？所以看人很重要，因为你跟人跟错了，你就把你给毁，对吧？所以要跟对人，对吧？选择呢，跟随一个好的领袖，对吧？好的领袖，而时时要明白这个人是不是跟随神啊？一个人他对我再好，如果他不跟随上帝了，最终的结果都不行。所以我看到没嫁人的弟兄姊妹，你要记住了，选择一个跟上帝跟得紧的人，就一定蒙福啊！不管他今天怎么样，将来一定啊，跟对人，与神的关系就是人一生的祝福。什么带来祝福？ Relationship。 你仔细想想，你为什么找到这个工作？可能某个人介绍你在这工作，为什么？你跟他有 relationship。 你为什么在那工作能处得好，能够做得稳？别人都说裁员了，着急得不得了，但你不害怕，为什么？你跟他头关系比较好， relationship， 是不是？不在那公司怎么样，也不在那个地方怎么样，你关键是跟谁有关系，是不是这样？这个世界就是这么 operate。 你说我跟任何人没有关系，那你的日子就很难过。你必须跟好的人，跟敬畏神的人有关系。我们都是跟哪个人有关系被带到教会来，所以我们跟神有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切的背后的关系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些奥秘在里边，奥秘在里边。我们看到世界的逻辑呢，世界的逻辑是利益带来祝福。我有钱了，这是祝福，房子比较大，车开比较好，利益带来祝福。这常常是我们基督徒怎么叫什么越轨脱轨的一个常见的现象啊，追求利益，对吧？圣经上从创世之初一直到现在都有这种例子。那跟保罗的时代，迪马追求世界，拜拜了，保罗奔着利益跑。世界的逻辑，这是在世界上的鬼和魔鬼撒旦所能诱惑人的，就是用利益来吸引你，很有意思。利益来吸引你，用一些你可见的东西来利益你，那么与神真正的关系才带来祝福。我们看到，那么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哈，失败的黄金律，要想失败你就选择这个，一定失败的啊，只是迟早而已，是吧？看环境，不看上帝，你一定失败啊！今天比如说，哇，今天教会人多了，咱们都来；明天教会人少了，我们也不来了，一定失败的。因为你选来选去只是告诉上帝，其实上帝我不选你，我跟着大帮在跑，对吧？一定失败。那这个都是非常可见的，跟炒股票一样，等轮到你买的时候你一定不赚钱的，信不信？所以你跟大帮你都是是见风使舵看环境的，怎么样？连你跟随那个人都瞧不起你， 你知道，你看做领导，他看你挺顺服的，你以为他真的瞧得起你，他提拔的时候真正看得重的人都是跟自己有叫我们把它叫 healthy conflict， 也就像夫妻这种关系，能够说不的人，但是一个好的 intention 的人。所以这种人是因为有这种品格才可以说出这种话，所以这种的为人最后所带来的才是一种祝福。所以我们看到说，失败的黄金力就是看环境，见风使舵。那么什么是成功的黄金律呢？就是反过来了，品格低，属神的品格带来我们一生的丰盛和祝福，没有什么诀窍的。其实我们信主，我们说是蒙福，你很快就会尝到这个滋味，你就一直有品格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会碰到很多 boys 这样的人。我自己做牧师，哎，我特别喜欢帮人。你知道我喜欢帮什么人呢？我打心眼里的喜欢帮那些爱上帝的人，对吧？他没等毕业，我就说：“哎，你毕业，你学什么专业？我认识谁谁，就介绍。”因为什么？我介绍他到那儿，他会成为一个祝福，成为那个地方的。你说我会介绍一个平时来教会晃晃荡荡的、走来走去的，有一天失业，我都不想管他。我说我为你祷告吧。什么时候你的品格好了，你自然祝福就来了。你就发现很奇妙，一个好的品格的人，神一定会照顾他，因为他到哪儿都可以为神国有益处。你说你是个基督徒，你到哪儿都是没有美好的见证，谁敢介绍你？一去你们教会来的，怎么这样呢？惨了。所以我们你看到上帝为怎么去祝福人、帮助人，就是我们要选择属神的品格。这个路德记就告诉我们，有个好的品格，神一定怎么样，有极丰盛的祝福在里面。这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好好的知道，而且不但今天今生当中神有预备，我们说我们正因为这样就可以持守我们进入神的国。求主帮助我们。好，就这样。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财天父，再次感谢主，你今天给我们的供应，主要感谢主，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主你的话语之奇妙，不单单是写在书本上的一些的教条，而是那生命当中实实在在的每一天我们所生活所必须经历的。如果每一天我们都在做各样的选择，我们每一次的选择都表明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我们的品格。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所行所做所言所行上都有属你的品格，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是你要祝福这个世界的方式。求主你坚定主你所有儿女的信心，让我们明白，也让我们领会到这其中莫大的祝福。因为主你要帮助你的人，你要祝福这个世界，你祝福是通过你的门徒，你的门徒得到这种祝福，是因为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求主你把你的儿子那些他的心主要放在我们里边，让我们始终的明白，这世界和其中的一切必要过去，唯独你的话语，存留你话语的人必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世界本是你为这些人所造，也本是你为这些人所预备的。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所有在这里的人都怀着这样一个心，持守这样的一个品格，预备自己迎接主你到来的日子。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